开始哈。安迪先生，首先非常感谢您担任德国之声博客大赛的评委，并且接受我们的采访。作为评委，您能不能首先给我们总结一下，从2009年到现在，中国的博客圈发生了哪些比较重要的事件？
我觉得中国博客圈在2009年以及这2010年的，前几个月的最大的变化，就是中国的博客圈它跟Twitter 以及微博紧密的连在一起的，因为。当微博出现的时候，推特出现的时候，就是，因为中文有一个特点，它是140字的限制，其实是一篇一个段落的，它比英文有更大的信息量，所以越来越多的人可能会用这微博来表达思想，而慢慢的有点放弃了这种传统的博客。但是微博其实它最后一定是会跟博客连在一起的，它会用短链接的方法。去连在博客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就是你会发现就是博客在很多情况下变成了一个微博所指向的一个文章的那个平台，而且他们推广博客也要通过微博的方法去推广。
嗯，那中国网民怎么样利用了这样一种新的微博这种形式以及与博客的这之间相连做了哪些事情呢？
事情是很多，比如说我觉得这2009年到2010年这个关于推特，特别是推特，微博特别是推特上面的，诸多的这个事件是其实是很令人骄傲的。比如说在番禺的关于环保的一次抗争中，微博就会起到了非常大的这样的信息传递甚至动员的作用。另外一件事就是你看一下，就是我们著名的一个博客写手，就是韩寒他当他的博客写出来的时候，那么网友们传播他的方法，很多情况下是用微博去传播他的短链接，并且帮助他在其他的他们自己的博客上面拷贝以及翻译韩寒的作品。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你可以看见，就是说中国网友他现在把这个 Twitter 和这个博客已经紧密连在一起了，我们不可以只谈博客而不谈 Twitter。
对，你说起这个微博，我们可能有一些网友也会想到比方说徐志勇的公盟捐款的事件。
对，徐志勇的公盟事件，当徐志勇的公盟因为税务的问题而遭受困难的时候，短短在两个星期之内，通过微博以及博客的转载，他就捐到了，整个网友捐到了100多万的这样的一个款项。我觉得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因为长期以来我们都觉得中国的公民社会并没有很成熟，但是因为有了推特这样的一个没有100%言论自由的一个场所，所以中国人他有一次机会是可以去展示一下他们在市民社会的公民社会的这种行动能力。而其中关于公盟的那个捐款问题捐款事件，另外一个就是关于那个 Amoist 郭宝峰的那个，就是他因为他用推特手机推特来报告自己被警察抓到的消息，然后媒体就呼吁他，以及网友通过寄明信片的方法，就是说郭宝峰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用这种非常行为艺术的方法去体现了公民之间的互助。
说到这儿，可能有一些在技术上还没有掌握到相关的这些技巧的网民可能会问哈，推特不是在中国是被封锁的吗？
是，推特在中国在去年7月份已经被封了，因为是在新疆事件之后。但是因为推特它有一个非常好的就是 API 政策，就是你可以在你的服务器上搭一个这样的客户端，依然可以访问到这个 twitter.com， 但是你不需要通过它的主页。所以呢，在中国很多网友访问推特其实是用客户端访问的，并不是直接访问主站，但另外一份网友会用 VPN 以及其他的翻墙工具去继续更新Twitter。
因为德国之声的网站在中国也是被封锁的，那么你对这方面比较了解，其实网友如果想看德国之声的网页，有没有相对比较简单的办法？
因为其实现在在目前这个状态中，其实有两种方法是继续可以做的。第一种就是说订阅相关媒体的那个 Twitter， 因为德国之声它本身中文版也有 Twitter， 就像很多的外媒的中文版它都有 Twitter 一样，因为中文的 Twitter 有140字，一般的消息的前面的那个导语基本上都可以知道了，就知道在什么呢，然后最后一个 link， 这个 link 的话可以用通过翻墙工具或者商业的 VPN 去做，要么就是花钱，要么就是通过网友的互助方法找到翻墙的方法。
这关于推特的这一点，就是您说利用第三端啊等等，一个只具有比较基本的计算机知识的人，他能不能比方说通过在网上搜索的方法来获得这个您说的这个方法，还是说他还是需要相对比较了解这个的人或者已经在这么做的人的帮助？
其实因为推特微博不仅仅是推特，还有一些中国的很多的就是目前的一些新闻站点它提供的微博的工具，在微博工具中那些推友们也在，所以从那儿得到帮助也是可能的，但是更重要的可以通过谷歌的方法Google 的比如说中文客户端推特客户端或中文推特中文圈之类的相应的关键字，你会很容易找到不同的就是接口。我想因为网友们自发的把这些客户端建在很多很多的服务器上面，所以不可能一下子全部封完，所以你总能找到你适合上推特的方法。
那我们再回到博客大赛，这次呢中国的博客，中文的博客韩寒的博客差一点就成为了最佳的跨语种的博客，那么您为什么，您也特别的推荐这个博客向其他评委，那么为什么这么推荐这个博客呢？
我觉得韩寒他代表的新的，他是80后，但他的很多读者是90后。因为90后和80后他其实大部分的他是生活在一个就是说是生活在一个就是去政治化的教育环境，他们很多人都认为可能市场非常重要，但是他们很多人认为政治是我们可以不关心政治，然后或者说很少人会讨论正义，更多人讨论或者说物质和市场。但是韩寒的博客他其实代表了一个文章，他有很多的点击率，比如说他一篇文章起码有10000000+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力。更重要的是他其实代表了很多80后和90后的一个心声，就是说有的时候你不关心政治，政治会来关心你，所以那种原来的去政治的态度是现在再也走不通了。所以那么韩寒以非常聪明的方法表达了对审查的这种讽刺，我觉得这一点是整个80、90后在政治上面以及在自己的权利意识上面的一个苏醒的一个标志。而且最关键他的表达是非常有趣的，因为有的时候新的一代的人，有的时候你需要用那种嘲笑来对抗恐惧，而不是用那种很严肃来对抗恐惧，因为当恐惧本身它要产生对内心的威胁和自我审查，但如果你发现这是一个最大的玩笑的时候，你对那种恐惧的敬畏就会消失，那我觉得那这样的话就会很快的，就是你就会走出很勇敢的一步。其实不仅仅是韩寒了，像艾薇薇他的很多行为艺术，他就是成功的把政治抗议跟行为跟艺术连在一起，让你在欣赏艺术或觉得这个行为很酷的同时，然后也表达了社会抗议。我觉得这种你可以发现在互联网时代的这种抗议比传统的抗议它多了很多的感染人心的力量。
那么在这一次的中文部分的最佳播客呢是可能吧，能不能首先可能给部分还不了解这个网友的人介绍一下，并且讲一讲您是为什么喜欢这个播客？
可能吧是一个很年轻的学生，他做了一个集体播客，跟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做了一个播客。他基本上是一个技术播客，但他谈的是如何帮助网友那个接触的自由的互联网信息，以及他们从一个新的这种技术我们说 geek 技术爱好者的角度去怎么去解释社会评价社会问题，比如说谷歌，比如说我看到他还有关于超女啊这样子的，就是这可能代表我们能看到的是代表的是一个新的一代对技术和政治的一个看法。他并不是我并不是说这个 这个就是代表了真正的什么社会抗议。其实他表达的还是技术和政治的这个比较 niche 比较单方向的一个态度，但是他的确也表现了，就是说完全新一代的90后80后他们完全可以用自己所学的知识背景以及自己所掌握的那些对中国的了解开始自己对权力的争取，以及最重要的他们是志愿帮助其他的人获得自由信息，因为基本上信息自由是最基本的一个权利。他可能我谈信息自由，因为中国在我们没有言论自由，但是我们有互联，我们知道什么是互联网的信息自由，这种虚拟的自由其实我们已经半享受了12年了。所以你反过来，因为你有了虚拟的信息自由，你反而会要求倒过来要求你的新闻自由言论自由。所以虚拟权利当你熟悉和掌握和实践之后，往往有更多的人会追求本地，就是地上的权利，就是说真实的权利。我觉得这种可能吧，他在帮助更多的年轻人去获取自由信息，并且告诉年轻人什么是一种什么是正确的和光明的社会，我觉得这个是让我很敬佩的。
所以您就曾经说过哈，说这个如果说民主可能还可以有人说它是西方的民主，那中国人肯定不会觉得互联网自由只是美国人的自由。
对对，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民众说我不要什么西方民主，其实他说这话的意思是我觉得不能苛责，因为他并不理解，他一天都没有知道，他一天都没有真正投过票，他完全不理解我们在讨论的民主或他自己说的民主是什么意思。但是每个人都知道你的帖子被删了以后你很气愤，你每个人都知道你访问一个网页你被断的那个访问不了你很气愤，每个人都知道别人在网上可以访问一个最新很出名的推特上很出名的一个日本明星，你很急，因为你上不了推特，你就觉得你跟别人差了，你跟别人就差了一段。我觉得这种东西是这种权利意识是很真实的，就没有一个人会真实的说我不要我的互联网自由，我不要我删帖子，我写帖子就是要被删的。所以即便是我有时候开玩笑，即便是五毛党他也需要这种言论自那个信息自由，互联网信息自由，因为你要把它删了他也很急。而且民族主义者传统的左派他也更需要这个新闻自由，因为在大部分媒体现在自由派是好像是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其实传统的那个左派以及这个民族主义其实越来越难发出自己的声音，他们其实也很需要言论自由。言论自由变成了一个不管你什么意识形态已经是最基本的一个要求了。
所以您在面对不同的公众演讲，如果是从互联网自由，从这信息自由，从删帖来入手的话，就能得到非常广泛的共鸣哈。安迪先生，那比方说像可能吧这样的一个网站，据我的了解，它上面有时候也会提供说怎么样不翻墙可以看一些被这个封锁的网站，那其实这种信息已经是在与官方的这个审查制度相对抗了，可是据我所知可能吧也没有被封，怎么样理解它的这种，还是说它有可能将来也会面临被封的这样的危险，您怎么看这样的这个？
我觉得其实每个人都在做这种选择，做 trade off， 就是这种你如果你做的更多你可能就会遭到更多的一个危险，其实每个人都要做一个在做这样的平衡或者某种意义上的自我审查。但是我不管可能吧的未来是什么样，或者不管是可能吧是不是最后因为影响力变大而慢慢的就说更多的偏技术或者是更少的偏社会批评，但是无论如何这代表了一帮年轻人想告诉他们的读者，我们值得的是一个，我们是应该要一个自由开放的信息社会的，我们这些人是应该有一个自由的互联网的，我们不是信息二等公民。我觉得可能吧这是其中很多做努力的一群年轻人，在中国有很多很多的人，
所以他的这样一个网站反映了很多很多的年轻人他们的一个心声哈，所以也是一个力量。好，谢谢您，安迪先生。
没问题。
好，非常感谢。